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1月6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是放弃战狼外交还是装的？第二个是中共用人工智能升级民众监控，第三个是美国将拒签使用福利的申请人。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6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国务院向美国驻各国使领馆发出指令，对有可能使用美国公共福利的签证申请人直接拒签。美国国务院的指令要求签证官对每份申请案件全面审查，包括自给自足的宣誓书、体检报告，还有经济担保等等。申请人过去领过美国的政府援助，或者有被收容的经历，将会被拒签。老年人也将会面临更加严格的审查，审查重点是老人的退休金是否足够养活自己，会不会在美国就业。在过去几十年里，老年人通常是最容易获得美国签证的人群，现在情况发生变化了。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美国国务院不断地收紧签证政策，1月份开始审查申请人的社交媒体信息，2月份开始取消部分人群的免面谈政策，3月份要求学生签证申请人必须提供资金来源、学习计划以及按期回国的证明，6月份对中国、巴基斯坦等国家的申请人扩大安全审查范围，10月要求学生签证和访问学者签证申请人家属要提供生活来源的证明，这是第一。第二，Political 报道，美国前众院议长佩洛西11月6号宣布，明年不会参加国会选举，他将会在2027年1月结束这个众院任期之后退休，结束他40年国会议员的生涯。佩洛西10月5号晚上打电话给众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加州州长纽森和旧金山市长卢里，告诉他们退休的决定。佩洛西宣布退休的背景是10月4号民主党在地方选举中大获全胜，赢得了纽约市长、新泽西州州长、弗吉尼亚州长，并且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加州公投，重划共和党控制的选区。加州公投对民主党意义重大，对民主党在明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取得优势具有重大意义。那么佩洛西推动了这次公投，并且协助募集了数千万美元的捐款。英国天空电视台的美国通讯员布莱文斯指出，美国前总统拜登卸任后，他的政治地位下降，佩洛西的影响力在民主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佩洛西退休标志着民主党内部开始世代更迭。路透社指出，佩洛西退休源自民主党新生代对老人恋战、忽视未来领导人的不满。那么这种压力去年拜登退选上升到了最高水平，佩洛西显然是感受到了党内的压力。这是第二。第三，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斯拉股东大会10月6号批准了马斯克10000亿美元的薪酬方案，75%的特斯拉股东赞成马斯克的薪酬方案。那么特斯拉的注册地在德州，那么德州法律允许马斯克拿着他15%的股权投票，他也能够投票，很多地方是不可以的，因为这关系他自己。那么所以呢，他得到了75%的支持，那么其中就包括他自己的15%。那么特斯拉给这个马斯克的薪酬方案是这样，如果马斯克达成终极目标，他会获得 4.24 亿股的特斯拉股份，那么价值就是10000亿美元，这就是10000亿美元的这个股薪酬方案。 那么马斯克要达成12个目标，其中包括电动车交付2000万辆，全自动驾驶订阅要超过1000万，机器人销售达到100万，无人驾驶出租车达到100万。那么马斯克在10年之内完成所有的目标，他就可以把这个股票全领走。那么他领走了这所有的股票之后，马斯克在特斯拉的持股量会增加到 29%。 这是第三、第四。 CBS 报道，美国司法部10月5号起诉了三名这个华中科技大学的博士生，他们分别是28岁的白旭、27岁的张凤凡和30岁的张志勇。那么其中白旭和张凤凡被指控走私生物材料到美国，那么张志勇被指控虚假陈述。这三名博士生都是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在密歇根大学许先忠实验室工作。起诉书说，从2024年到2025年，华中科技大学的另外一位博士生叫韩成轩，从中国给白旭和张凤帆邮寄了几批包裹，包裹里面是藏有线虫生物材料。线虫是一种线虫啊，线虫经常被用来做基因、神经和行为等方面的这个研究。不过任何生物材料跨境运输都需要申报。那么白旭和张凤帆被指走私生物材料，他们面临最高20年有期徒刑。显然他们没有申报啊。那么张志勇不是包裹的接收者，不过他在联邦探员的调查中说了假话，他被指控虚假陈述，面临最高5年的有期徒刑。那么邮寄这些线虫生物材料的韩成旭今年6月进入美国，他也进入了密歇根大学许先忠实验室。韩成旭是9月份认罪啊，那么9月11号被驱逐出境啊。第五，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政府正在通过人工智能进一步的升级对中国民众的监控。报道指出，以往中国政府对民众的监控手段包括摄像头啊，是互联网实名制，那用身份证来购买敏感产品，比如菜刀什么的啊。那么去年3月，国务院发布了一个叫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文件要求把人工智能嵌到社会治理领域。那么今年9月26号，中国安防人工智能加行动大会在北京举行。那么会议的主题就是利用人工智能提升国家监控、预测和控制民众的能力。那么参加会议的有政府部门、有公安机关，还有人工智能企业。那么人工智能企业在会议上展示了各种人工智能赋能的监控技术。那么科大讯飞叫智慧警务业务部总监叫方策，他说科大讯飞的语音模型能够辨识74种外语和202种中国方言啊，那么可以帮助中国警方非常有效的监控外国人，或者是监控少数民族以及这个偏远地区的民众啊。有个叫国投智能公司啊，去年和东莞市政府签了一个价值150万元人民币的合同。国投智能根据手机用户的行动活动轨迹，可以快速的记录和通讯录里面这个条目，建立手机用户的画像啊，就你去你从这里到那里，哎，原来是找这个手机通讯录的某某人啊，然后你又去那里，哎，那手机用户的另外一个人啊，他就可以把他的画像，什么画像呢？通过轨迹把他的行为特征建立起来，就是监控啊。那么中国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副所长福东升说，公安部一所 正在打造全国性的人工智能安防平台。这是第五、第六，自由时报报道。台北地检署10月6号起诉中广前中广董事长赵少康，指控他在7月26号大罢免投票时两次对记者展示他的选票，涉嫌违反选罢法。检察官指出，赵少康7月16号前往台北市大安国民中学投票，他在走向投票箱前向现场记者展示选票的内容，并且把选票放进投票箱前再次展示选票。检察官说，赵少康多次参与重要选举，他明白不得展示选票的规定，但他仍然两次向记者展示，显示出刻意违法的行为。根据台湾选罢法，投票人圈定选票之后就不得向他人展示，违反规定最高可判有期徒刑两年。这是第六、第七。明报报道，香港立法会选举提名期10月6号结束，总共有161人报名参选，在90名现任立法会议员当中，有35人没有进驻连任，这意味着12月7号选出的新一届立法会将会有 40% 的议员是新参选的人啊。那么香港立法会将会在12月7号投票选出新一届90名议员，那么其中有以这个区域直选选20席，区域直选选20席，功能组别选30席，另外还有40席由选举委员会选出来。香港市民只能在地区直选当中投票，选多少呢？选20席。那么90个人直接由香港市民选出来的90名议员当中只有20人，这是什么？这就是，而且这所有的候选人都要重重审查啊，由这个国安审查，由这个香港政府审查，各种审查啊。那么民主派不能成为候选人，所以这是一场小圈子选举啊，或者我们讲这是一场假选举啊。在提名期开始之后，年满70岁和在任期内表现不佳啊，表现不佳就是中共不满意的议员，都陆陆续续表态说不会连任啊。在提名的最后阶段，谢伟俊、尚海龙、陈月明、洪文等议员没有报名这个连任。那么此前表示不参选的狄志远表示，他的选举委员会朋友一早已经将提名票交给其他候选人，没有支持他连任。那么要参加立法会选举，就必须得到10名选举委员会成员的提名啊。那么新一届立法会议员大部分都是新人，政府将会更加容易控制他们，所以提出法案更容易通过啊。第八，《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弗吉尼亚州巡回法院陪审团10月6号裁定，里奇内克小学的助理校长帕克对6岁学生枪击老师的事件负有管理责任，帕克必须赔偿受害者，受害教师叫茨沃纳$10,000,000。那么这起事件发生在2023年的1月，在弗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市的里奇内克小学，当时年仅6岁的学生在教室内向他的老师茨沃纳开枪，子弹差几厘米就击中他的心脏。在枪击事件发生前的几个小时内，有好几位学校的职工告诉帕克这个学生的背包里有枪，但是帕克没有理会啊，啥都没干啊。那么帕克现在还在面临着刑事起诉，他被指控对儿童疏于照顾，审判预计在10月中旬进行。另外这名学生的母亲2023年10月被判有期徒刑4年，判刑的理由是非法持有枪支以及没有妥善保管手枪。这是第八、第九。路透社报道， 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发布估算的数据显示，美国10月份失业率上升到了 4.36%。 如果按照美国劳工部的统计方式，10月份美国的失业率将会是 4.4%， 创下4年来的新高。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在美国联邦政府停摆之后，开始公布对劳动力市场的评估数据，填补这个官方数据的空缺。那么另外，挑战者集团10月6号公布数据显示，美国企业10月份裁员 15.3 万，同比增加了 1.75 倍，创下2022年以来的新高。那么10月份美国科技公司裁员33000人，今年以来累计科技行业裁员 14.1 万。那么今年前十个月，美国企业招聘人数48.8万，同比下降了 35%， 这是2022年以来的最低值。2011年以来的最低值。那么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和挑战者集团公布的数据都显示，美国的就业情况正在恶化。但是呢，10月5号ADP 公布的小非农数据出现矛盾。ADP 公布的数据是10月份美国新增就业人数是42000人，这是三个月以来第一次增长，也是非常好的数据啊，因为它增长了42000人。那么贸易、运输、教育、医疗等领域招聘人数正在增加。那由于劳工部没有公布官方的就业数据，因为它停摆，所以目前各方数据都显示相互矛盾，那么市场就无法确定美国就业的真实的情况到底怎么样。这是第十。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消费者权益组织 Choice 10月5号公布了酸柠檬奖的获奖名单。酸柠檬奖就是颁给那些这个产品质量很差，服务也很差的公司。那么今年获奖的公司有哪些呢？ Temu 获奖的产品是一款迷你取暖器，是中国产。Temu 获奖的理由是客服体验差，退款难度非常大，销售策略非常狡猾。Choice 是2024年随机抽样检查了 Temu 的15款产品，结果所有的产品都不符合澳大利亚的安全标准。那么去年7月，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有名8岁的女孩穿着一件从 Temu 购买的连帽衫 Hoodie 那么连帽衫接触到飞溅的火星之后瞬间被点燃，导致这个女孩被严重烧伤。那么调查显示，这个连帽衫不符合澳大利亚儿童衣物强制标准。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啊。习近平放弃战狼外交还是装的啊？他到底有没有放弃啊？华尔街日报中国洞察栏目10月5号发表一篇报道，报道的题目叫与川普会晤时习近平为何对台湾只字不提啊。报道说，上个星期美国总统川普和习近平在韩国会面，中方最重要的红线也就是台湾问题根本没有拿出来讨论。川普在会谈前对记者说，他们会讨论台湾问题。会峰会之后呢，90分钟时事杂志的采访当中，川普说习近平在会谈时没有提台湾问题，那因为习近平知道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后果。那么川普似乎在暗示，因为他的立场很强硬啊，威慑效果非常明显，所以习近平实在觉得没有必要，或者是找不到机会来讨论台湾问题。那中国官方的通稿呢，也是只字未提啊。那么《华尔街日报》中国分社的前社长叫韩春乐，韩春乐指出，90年代以来，台湾问题一直是美次中这个美中峰会上的固定议题。 那么中国领导人会坚持提出这个问题。韩春乐说，美国历任总统有一套固定的说辞，一个中国的政策和台湾关系法、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这一连串的政策声明构成了美国长期奉行的战略模糊政策。那中国官方的通稿显示，今年1月17号习近平和川普通话，那么今年的6月5号习近平和川普又通话，那么习近平这两次通话都讲到了台湾问题，那么6月5号中国官方的通稿说，习近平强调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应当谨言慎行，那么之后习近平的套路就变了，9月19号习近平跟川普通话，中国官方通稿没有提到台湾问题，然后就是釜山峰会也是只字未提。那怎么回事呢？华尔街日报就采访了一些台湾事务观察人士，他们认为习近平的判断是这次会晤时间太短，整个会谈时间只有90分钟，这个时候这么短的时间提台湾问题可能会引起美方的抵触，所以他们分析认为台湾问题可能更适合在北京习近平的自己的地盘接待到访川普的时候提出来。那习近平现在是什么？现在在等那个川普访问中国的时候再跟他谈。所以呢习近平现在在釜山这个姿态并不是让步，他只是等到北京再说。那么相反，这种观点还认为，那么这种只是积蓄力量啊，积蓄力量啊。那么这是一个就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日经亚洲呢，今天刊发了它的主笔啊，我经常引用的叫中泽科二，他的一个专栏分析稿，题目叫《中国的战狼外交似乎消失了》。文章说，中国领导人最近和美日韩等领导人的交往当中，中方强硬立场有所后退，所以感觉战狼外交似乎消失了。那么在韩国庆州的 APEC 峰会期间，习近平分别和美国总统川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韩国总统李在明会面。那习近平和川普在10月30号举行峰会，双方达成协议，缓解了双方贸易战的局势。文章认为，这次中美峰会双方都有所妥协，那么最终是习近平跟川普打了个平手。那么10月30号习近平乘专机抵达韩国釜山金海国际机场，去和川普会谈，那么会谈的地点选在金海国际机场旁边的韩国空军基地，那么把韩国空军基地作为会谈地点，对中国来说有那么一点点政治敏感。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朝鲜战争嘛，朝鲜战争理论上并没有结束啊，那么朝鲜跟韩国其实还是理论上还是处于战争状态，所以朝鲜战争当中呢，中国跟朝鲜是一边，韩国跟美国一边，你现在跑到韩国的军事基地去谈，去举行会谈，有那么阴烟烟，政治敏感，但是习近平并没有节外生枝去谈，还是在军事基地。那么川普是坐着他的空军一号，比习近平到的早啊，那么他提前一天到，然后他接受红地毯欢迎啊，然后呢川普就在金海空军基地等着啊，那么习近平到了呢，下飞机直接就去会场跟川普会合啊，所以中央电视台还把中美峰会作为突发新闻报道，并且播放了金海空军基地作为会谈地点的画面，一个小蓝色的小楼啊。 朱子赫就认为习近平同意在韩国军事基地会谈，你可以视作他对川普这个行程安排的一个妥协啊。那么还有消息人士透露，川普访问韩国本来是想和金正恩再次会面的，但是呢，中国其实不希望川普跟金正日见面，一方面呢会冲击中美峰会的议程啊，而且呢金正恩已经跟普京建立了联系，如果再和这个川普旧情复发啊，那么中国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力就非常的堪忧了啊。于是呢中方对川普的想法高度警惕啊，结果呢中美朝三方在之前就进行了激烈的幕后博弈啊，最后是金正恩同意不跟其川普见面啊。那么中美峰会最后敲定啊，金海空军基地成为唯一可行的会谈地点啊。那么还有一件事情中方非常震惊，什么事情呢？川普是10月29号和韩国总统李在明会谈啊，就是前一天，中美峰会前一天，李在明在会谈的时候就跟川普说，我们想建这个核动力潜艇，希望川普支持。川普同意了。川普同意了呢，对中国而言，韩国发展核潜艇的消息绝对是一个重大冲击啊，巨大的冲击啊，因为韩国如果真的拥有了核潜艇，那韩国核潜艇肯定会覆盖东海，覆盖东海，覆盖非常大的范围。那么你想一下，解放军的海军从黄海去太平洋经过什么？对马海峡。对马海峡就是韩国跟日本中间的这个海峡，叫对马海峡。那如果韩国有核潜艇，那对马海峡肯定被韩国封锁呀，那中国就要从对马海峡出太平洋就会非常困难啊。而且韩国的核潜艇甚至有可能影响到台湾海峡、台湾海域啊。大家还记得2016年韩国决定这个部署美国的萨德反导系统啊，那么中国就对韩国进行了全方位的报复啊，从这个封锁韩剧到打压在中国的韩企，基本上无所不用其极啊，企图阻止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但是并没有阻止成功啊，最终导致了中韩之间貌合神离啊，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韩资企业撤出中国，以三星为代表啊。那么这一次呢，川普跟习近平会面之前，川普公开同意韩国发展核潜艇啊。那理论上这件事情不比萨德反导系统这件事情来得小，但是你看中国，中方唯一的回应就是外交部发言人做的回应，他怎么回应呢？他是从核不扩散层面回应了一下，连中国跟韩国之间的关系啊，什么影响我的这个安全啊，这一句没讲，只是说韩国你应该遵守的核不扩散的这个要求，其他习近平没有提，中国的官方媒体也没提。那么后来川普接受 CBS 新闻采访时说，就是60分钟时事杂志说，中美峰会会谈当中台湾问题提都没提啊。所以朱子赫认为习近平突然放软了外交立场，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出于国内政治压力，而不是来自美国或者其他外部的压力啊。他强调中共20届四中全会以来，可以明确的看出来，提振经济已经成为习近平的首要任务啊。那么尽管政府出台了很多措施，中国房地产市场依然低迷，所以习近平11月2号在庆州宣布 明年 APEC 峰会由深圳主办。那么作为下届 APEC 轮值主席，习近平肩负着提振经济啊，重塑社会氛围的任务啊。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习近平就无法继续采用战狼态度，就是中泽科尔的看法。他认为是因为他要搞经济，搞经济你没办法战狼外交啊。那么习近平希望美国降低中国关税，并且借助川普的访问改善中国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而且越早越好。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习近平别无选择，只能在峰会向川普让步啊。那么10月1号白宫发布了习近平跟川普会谈当中达成的协议的情况说明。那么说明强调，这一项历史性的协议当中，中国承诺取消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的出口管制，中国会在今年的剩下的两个月购买至少1200万吨美国大豆，并且在明年后年大后年三年每年买美国大豆2500万吨。而且川普的对这个芬太尼的问题非常重视，说明还说中国将会采取重大措施阻断芬太尼流入美国。那作为中方让步的交换条件，美国会对中国芬太尼关税降到 10%， 并且宣布川普明年4月访问中国。周泽克尔指出，中国对高市早苗当选日本首相感到非常的不安，高度不安，因为中方认为高市早苗是反华强硬派啊。但是呢，习近平突然同意了在韩国和高市首相会面啊。文章强调说，中国经济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习近平必须努力稳定和日本、韩国这些经济强国以及美国的双边关系啊。那么习近平和川普的这场交锋最终以双方妥协暂时搁置争端来收场。那么川普明年四月访华将会成为下一轮决力的焦点啊。这就是中泽科二的观点。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啊，总结一下，看看这个怎么来看这两篇文章。华尔街日报的魏玲玲和日经新闻的中泽科尔，他们的视角是一样的，都是聚焦习近平跟川普在庆州举行的峰会啊，是从这个峰会上来的啊，都是这个同一个视角。那么这两位都是非常资深的记者，而且他们的观点也高度吻合啊，就是习近平在这次出访当中表现是出人意料啊，他放软了身段啊，这件事观察结果这两个人看法是一样啊。那么就连台湾问题这个命根子都妥协不提啊。那么其他会谈啊地点啊都是就是基本上不节外生枝，好说的话的很，非常好说话啊。所以基本上他们两个看到的现象是一样的啊，吻合的啊。但是呢，这两位资深记者的结论完全相反啊。魏玲玲的观点认为习近平没有改变立场，他只是把问题留到川普访美的时候访华的时候再说啊，现在集中精力解决经贸问题。而中泽科尔认为习近平已经放弃了战狼外交啊。为什么呢？因为经济扛不住，要解决经济问题，战狼外交没办法延续啊，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基本上他们两个的观点基本上是相反啊。我的看法，第一，习近平作为红卫兵造反派，这个是他改变不了的啊。习近平是红卫兵造反派，他永远不会放弃战狼外交啊，这他永远不会放弃。但是他会策略性的调整。韬光养晦是啥意思？ 邓小平讲韬光养晦，韬光养晦并不是改变立场，韬光养晦是我装个样子骗你，叫韬光养晦，理解吗？所以习近平也会策略性的调整做法，也会韬光养晦，这毫无疑问，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习近平的确在这次这个出访韩国是放软了身段啊，表现的没那么战狼啊，但其实这更突出的不是习近平，是王毅啊。王毅不是天天撇个嘴就战狼外交，这战狼外交的始作俑者是谁？始作俑者是王毅。王毅当然是看着习近平的脸色天天撇着嘴啊。那现在呢，王毅变化非常大，撇着嘴很少看见撇着嘴，现在他这个小嘴儿现在可甜了，天天拍马屁，拍习近平马屁。所以你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习近平发生转变有三个原因。他为什么会转变？第一个，显然从去年的三中全会到今年的四中全会，习近平的战狼外交毫无疑问成为习近平的软肋啊。那么指向当然是中美关系啊。为什么中美关系？因为中共总书记都有一个任务，什么任务？这在中共党内是有共识的啊，维护中美关系。维护中美关系是总书记的政治任务。那你中美关系现在翻脸翻成这样，对吧？战狼外交不就成为他的主力软肋了吗？啊，所以习近平在峰会上表现的克制，这就是原因啊。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关于习近平在峰会上没有提台湾问题。我们翻过来讲，以往中共在中美峰会上都会提台湾问题啊，这美国肯定是有误解啊，他们以为是这是中共的一个叫什么命根子问题啊。其实中共并不是真的在意美国的态度啊，而且他们根本不需要经过峰会才知道美国的态度。美国到底什么态度他怎么会不知道？美国是民选政府，美国政府天天要告诉大家我们这个立场什么，这个是立场，他怎么会不知道美国的态度？他很清楚美国的态度。那中共提出在峰会上提出台湾问题，他其实为什么要提出来？是因为他在峰会上能解决美国的态度问题吗？解决不了。美国如果立场改变，不是你谈判就能解决问题。那美国立场改变，它有背后有政治原因啊。所以呢，中共在峰会上向美国提出来这个台湾问题，它是要向国内证明，你看我们多强硬，美国多乖，多臣服。你看看新华社、人民日报写的那些文章，都是利用这些表达美国听话。美国我不让美国怎么样，美国就怎么样。所以其实美国一直没搞懂，中共一直这个美国一直以为台湾问题对中共很重要，台湾问题对中共是很重要，但他不需要放到峰会里头来。他在峰会里面提这个问题就是一种宣传伎俩，不是外交目标啊。所以习近平不提台湾问题根本也不是什么让步，而是他的工作重点不一样。我现在工作重点干嘛？我现在工作重点要解决贸易谈判的问题，我重点谈这个，我就不提这个了，省得节外生枝，我要全力以赴拿出一个结果来。所以你看不提台湾问题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多么重视这次谈判，非常重视啊。所以呢，他不是做了什么让步，他就是工作重点不一样，他不想节外生枝。当然习近平的外交政策在转向，这是毫无疑问，这是事实啊，事实啊。那么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党内遇到了政治压力啊，第二点就是我认为最核心的一点其实是中美翻脸。 中美翻脸，中习近平的战狼外交就无以为继。为什么这么说？很简单，我们可以讲中国的对外关系核心是什么？中美关系。为什么？就美国世界老大，你不解决跟美国的关系，你其他的对外关系都解决不了。所以中国的对外关系，中美关系是主轴啊。那如果你中美关系搞翻了怎么办？你就要动员所有的外交资源去搞定中美关系。那你怎么还战狼外交？你战狼外交不起来。战狼外交是什么前提之下？中美关系没崩啊，美国总统那个时候还没搞清楚中国意图是啥，这个时候中国就横了，那横得一塌糊涂。他不也不是对美国横，对其他国家横。中国对美国从来不横，横不起来，他只能在文章里面写一写，他真的横不起来，因为实力悬殊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中国经济需要外资，中国经济需要外国市场，中国经济需要外国的技术，中国经济需要外国的关键零部件产品。你这个战狼外交搞得定吗？搞不定。所以就要收敛，收敛是核心的。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习近平底气不足啊。战狼外交你就气得很壮，我在国内横着走，我在国内横着打横走，这个一览众山小，那我就战狼外交，那底气足得很。你现在习近平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对军队控制一失去，那他底气不足，底气不足，你战什么狼？战狼怎么战？不好意思呀，讲不出狠话来。为什么？讲狠话没底气，漏风啊啊！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认为，习近平转变，这毫无疑问啊。那转变是为什么？因为形势比人强，因为实力不足了，因为环境不一样了，所以转变了啊。放弃是肯定，但是他心里的那匹狼永远不会退场，一有机会，条件一成熟，还是战狼外交。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啊。观点，习近平和他的爪牙这一会儿收起来战狼的嘴脸，不是不想战狼，是战略退却啊，这用得好啊，战略退却。这次 APEC 峰会背景是稀土管制，对100%关税。欧美是有稀土供应链的，只是规模没那么大。真要翻脸，欧美最多暂时停产电动车，然后连滚带爬的搞稀土。而100%关税如果持续实施，中国经济就要完蛋，严重动摇中共的执政合法性，所以习近平就不想再节外生枝，赶紧达成协议。总结得很好，非常好，很棒啊！观点，有独裁国家吹嘘的先进武器，就只是一个空架子，主要是给愚民看，震慑有脑子的人，让外界有所忌惮。至于能不能打仗，他们才不管。说得对，非常正确。专制独裁的国家，他们会不会搞出武器来？会啊，当年苏联搞很多很厉害的武器，但是他们中间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问题，它不可靠。核心的问题，它有可能很厉害，它有可能根本就骗人的啊。观点，大家都知道，外交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啊。这句话是错的啊，这句话是错的。为啥？这就是丛林法则，这就是丛林法则的特征。我们打完二战，建立联合国的目的是啥？离开野蛮的丛林法则，丛林社会，回到一个有秩序、有理念、 有公义的国际社会，理解吗？千万不要被骗，这就洗脑洗的，这共产党洗脑洗的啊！外交本来就是相互合作，相互合作，用狼来形容外交，就是只想赢不想输，就注定了这个外交政策不会成功。那你要看什么环境？看什么环境？当美国退出了世界领导地位的时候，战狼外交不是不管用，是管用的。你看看这，川普不管那个俄罗斯，你看看俄罗斯现在仗还不是打着呢吗？本来早就该结束了啊。所以这件事情，怎么说呢？国际社会，我们讲到这个。中国深圳不是主持要明年要举办这个 APEC 峰会吗？中国一得意了啊，一得意了就开始，台湾你要一个中国的原则我才让你开会。美国马上就发表声明说，你答应过平等的邀请所有的成员开会的，你怎么不说了不算呢？这个世界需要有人主持正义的啊。那如果大家有力量的国家都不出来组织争议，国际社会就回到二战之前，二战死了那么多的人就白死了，二战死了那么多人就得到一个教训，这个世界不能仍然是丛林社会，我们要建立秩序，我们要建立社会公义，我们要建立这个国际社会的行为准则，不能侵略另外一个国家，不能用武力来改变现状啊！所以习近平指挥解放军在整个南中国海包括东海做的这些事情啊，显然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观点：中国政府必须稳住和欧美日的关系，以维持中国能够继续有技术输入啊。OK。观点：中共太灵活，没有底线，没有原则，为保政权啥都敢干，我相信是装的。哎，对，这就是装的啊。观点：习近平就是犯了中国历代皇帝都会犯的错，自以为天朝的骄傲。 OK。 提问：日本、韩国、台湾同时面对中国的威胁，请王老师，为什么这三个国家都有政党跟政治人物亲中的？到底亲中能让他们获得怎样大的利益？亲中呢有很多原因啊。你比如说台湾国民党亲中，为啥？利益。国民党里面所有亲中的人中间都有利益，都有在大陆的利益，这是台湾啊。韩国也好，日本也好，特别是日本亲中跟什么有关？跟意识形态有关啊。那么以历史上，日本有一票人跟中国关系走得很近，他是基于什么？基于文化上的诉求啊。有一票人是这样。那当然，韩国的情况跟日本有点不大一样，韩国亲中的有一些是意识形态啊，你比如说这个进步派他们就是亲中的啊，他们亲中的这个跟意识形态是有关系的啊，那当然跟朝鲜有关系，无论是韩国、日本还是美国还是台湾。亲中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中共在中间做的文章、做的工作、渗透、收买，中共没闲的，没有一天是闲着的啊。尽管我曾经在广州越秀区，也是中央领导来视察，我们单位有指标，要去几个人当群众啊、群演啊。群众演员啊，我就去了，都是一片叫好，镜头能拍下能看到的行人群众 其实都是体制内的人员演，真正的群众其实被封锁，不让进哪怕一个范围。我当时心里真的是骂，骂娘又有点感到可笑和可悲。都知道，领导人也知道这些人全是演的，为啥？来视察的这个领导，当年也做过地方干部，当年也接待过中央领导，当年也安排过群演，理解吗？习近平，比如习近平进去以后去视察，他不知道吗？他知道啊，他原来当过福建的领导，当过浙江的领导，当过江苏的领导，当过上海的领导。这个叫啥？这个胡锦涛来视察，他不是一样？他去安排群众演员去骗胡锦涛，他怎么不知道是骗呢？他知道，知道的很。那没有一个不知道的，都是这么上去的人。他回过头来再视察，他怎么会不知道？清楚很，他自己干过这事儿。情况企业内部要求2027年底所有软件硬件涉及所有行业要求100%国产。我觉得国产替代能否完美代替，即产品质量、软件的兼容、易用性等全面符合非国产，不是他们的目标。他们目标就是用，就是能用，不是好用，从而挤走所有的非国产品。不是好用不好用的问题，是用不用得了的问题啊！很多国产的这些软件根本用不了，我都说过打印都打印不了，是国产的那些 Linux 一塌糊涂啊！所以实际上呢，这就是啥脱钩啊，这就脱钩，主动跟西方脱钩，中国跟西方脱钩，倒退30年啊，倒退30年啊，一脱钩就倒退30年啊。坐标珠三角，现在中山顺德还在大兴土木，特别是中山盖了天量的工业厂房，租金比疫情前降了超过60%，还租不出去。顺德就猛盖商品房，都是国企盖的，看来真的是疯了。卖得掉吗？租得出去吗？租不出去你盖它干啥啊？不理解吧啊，我也不理解啊。中国有一种逻辑叫有些事情只能说不能做，有些事情只能做不能说。民主法治自由，提高权力透明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都是可以说但不能做。很多贪污腐败、暗箱操作、权力斗争，只能做不能说。总结一句话叫以大局为重，老百姓不知道什么是大局，所以领导们垄断了大局的解释权，这就是中国政府的逻辑。好吧，只能做不能说，只能说不能做，啥意思？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呗。对吧，你说嘞啊，就是演呗，说瞎话呗，骗你呗啊，欺骗呗啊。所以你可以看为什么，你看中国社会到处都是啥谎言，到处都是谎言，一张嘴就谎言。中共逻辑不但在海外说不通，就是在中国国内也说不通。从建政以来，祸国殃民的政策，以至于今时今日官家贪污腐败，一直走来都是借这种歪理逻辑来管制人民、欺压人民。人民只是敢怒不敢言，因为就是你拿着一张白纸站在街上，它也会被修理、被消失。这就是中共的逻辑。OK。观点，美国当年服了中国40年啊，没40年，20年、25年啊，最后发现养了个白眼狼，现在只想脱钩而已。如果中国也想脱钩更好，美国可以更好的执行铁桶计划啊。小院高墙，其实当时是叫小院高墙啊，小院高墙。 观点，如果知道是群演还那么享受，这有多么的心理扭曲，这和《天龙八部》里的慕容复有的一拼。他不是享受，他是中央领导人去所谓的跟群众见面，他也是其中一个演员，他是其中一个演员。你别说他享受什么，享受啥，他演给电视机看呢。观点，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网友的看法，外交上有永远的朋友的，欧美社会就是彼此永远的朋友。别看现在美国和加拿大好像关系很差，那只是 Trump 的问题，一旦 Trump 下台换成民主党上台，又会你好我好大家好。什么叫价值观相同？价值观相同就可以一直是好朋友，理解吗？啊，当然好朋友之间也会有摩擦，有利益冲突，但是好朋友之间可以商量啊，可以商量，也大家之间都是有行为准则啊。观点，习近平中国人典型的自卑引起的季节自负。什么叫季节自负？江湖温，实际也是偷偷摸摸搞小动作。习近平觉得中国太行了，所以急不可耐的翻脸。情况 Win10 停止更新了，所以转向 Linux Mini 发行系统，这个学习成本好大，电脑上所有的操作都要重新学习，作为打工人感觉边学边用要两三年才能明白。 OK， 观点，昨天课堂上日本同学对中国对待高斯扫描的态度有很多的讨论，一致的感觉是中共太过强硬，以上对下的姿态太明显，如果要表演战狼外交大转弯，在日本完全看不出来，完全看不出来。那你去看一下日经新闻呗啊，那是日经新闻的主笔写的稿子，我觉得还是看出来了一点吧，至少他看出来了啊。你没看到那篇稿，并不意味着日本全部都看不出来，你说呢？我们不要老是代表一方人，叫一方领土啊，我们只看自己没看出来就可以啊。提问王老师你好，前两天报道中提到，央行和财政部有可能已经存在财政赤字货币化，我没说过这话啊，我没说过，我没报道过啊，这是你说的啊。在目前通缩的情况下会让人民币稀释，我没有说过这个话啊，我也没说过这个话。导致购买力下降吗？或者说物价会上涨吗？还没发生，还没发生呢啊，发生了我们再来讨论好不好。我节目里面讲过不同的场景有不同的影响，你再去看一遍好不好，我讲得很清楚啊。观点，简中网就是劣币驱逐良币，有良知有正确认识的人基本上被封号或者被请喝茶，导致他们越来越不愿意发声，然后网络就被错误的愚蠢的言论占领。汉语说了几千年，现在全球所有的地方都可以自由的说，只有在中国不能自由的说，真是绝大的讽刺。 OK，情况，上海失业金自己离职的已经无法领取了，本来就是这样，不是上海，一直就是这样，你离职的就不算你失业啊，你自己自动离职，你说我要走，你没有工作不算失业啊。去年可以不可以，一直就不可以，这不符合，你去看一下国家统计局的定义，不符合失业的定义啊。并且断缴社保半年，如果不去主动找社区报备，还是默认就业状态申请失业登记，被告知十几年换工作时 HR 没有登记离职为由拒绝登记失业，要自己联系十几年前的 HR 修改，总之不让失业。是的，不让失业，一个是统计数据的问题，一个是给钱的问题啊。 情况国产系统对打印机的适配简直就是垃圾，别说共享，就算直插都可能连不上，或者时不时不在线啊。提问：目前大环境持续恶化，存款储蓄或者是投资创业的利润越来越低。OK， 请王老师，为什么银行反而不降低贷款利率？所谓的国家允许利率年化24%，依然是那么高，基本上没有生意创收可以满足这个借款还款条件。第一个，第二，24%的年化的利率肯定不是。肯定是小额贷款啦，高利贷啦，不是正常的银行贷款啦，这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不降低贷款利率？降低了呀，你看一下，降低了呀，已经降低了很多了啊。为什么不再降？因为再降储蓄利率就归零了，因为它保持一个息差，就是存款跟贷款之间的息差。中国的银行息差是多少？警戒线是 1.8%， 低于 1.8% 银行就亏损，所以它保持 1.8% 之间。现在多少？现在不到 1.5%， 所以实际上银行的运行是亏损的。那所以呢，它就不能够再降，没办法降，没有空间降，因为他不能够把储蓄的利率降到零。那储蓄利率不能降到零，这里是 1.8%， 那你想一下他能降多少？降不了多少，没有空间降。观点：前几天护城风被央视法制节目批斗，点名批斗，想想真的令人害怕。只要他们看不顺眼，就随便安个名义在你头上，安一个罪名在你头上。那是啊，共产党一直就这样，从他建政到现在一直就是这样，没有改变过啊。明谢黄增培638，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